感谢主可以在这里跟戴西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我收到这个程序表，觉得好像见到旧朋友一样。自从去年三月去 Texas 领会，到现在还没有机会乘飞机到外面讲课，领会讲道。就是 Hillsborough CEC 三个月开始有实体的聚会，但是还是没有程序单，所以今天我拿着，非常的高兴。这里有今天讲到的大纲，还有空档的地方，大家可以参考来用。自从疫情开始，我都没有机会到外面讲道或者是教课。谢谢弟兄姊妹对我们事工的带导跟支持。虽然不能乘飞机去外面，但是在网上我们还是有机会服侍主，无论是马来西亚、香港、中国或者别的地方，有开会的、有教课的，都是义务的，来帮助不同的事工。谢谢大家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的带导，盼望很快会有机会继续的来用这个方式来服侍主。不过自从疫情不能到外面，我就多一点时间在家里，在办公室。所以自从疫情到现在，我有很多书稿，以前都是太忙没有办法处理。疫情到现在出版了四本英文的书，另外一本中文的240页的，应当下个礼拜可以出版。另外这个暑假大概还有四本书可以处理好。现在都是等这个专业的封面设计来安排，还有把它放在Kindle e-book 里面，所以那个还是需要找人来帮忙。所以感谢主可以在文字事工里面把积压很久的很多书稿趁着疫情可以处理好。所以谢谢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的纪念。我跟牧师了解一下你们教会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啊等等，因为很久没有来，自从去年七月见过大家到现在。我晓得的今年的主题是与神同行，所以我就很乐意的趁着今天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思考这个题目。我们请投射把经文打出来。大纲里面有三个与神同行，何故、何人、何法。因为经文很多，今天呢我邀请大家念的是三部分的经文，是何故何人，所以请大家方便的站立，我们同声带着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虽然在家里，可以的话也邀请你们站起来，我们带着恭敬虔诚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念。世人呐、下一个，以诺活到65岁。 请坐。我们今天有访客，访客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读经的时候，这个牧师不念的？我不要绊倒你，我简单解释一下。我是香港长大的广东人，我的普通话是在纽约，那里像一些从台湾来的科学家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他们打乒乓球包饺子来学的普通话，所以谈话还可以，读圣经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的口音不对的话，把神的圣经变成旁经未经就很危险，所以我宁愿不念，听大家念就好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与神同行的实践。关于与神同行这个题目，我非常有兴趣，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两个人与神同行，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名字以诺。有很多人问我，问牧师，你的名字叫以诺，你的中文名字呢？我说我的中文名字就是以诺，因为我爸爸在广西的时候已经信主，后来逃难到广州到香港。我有个姐姐是当牧师传道的，现在退休，她名字叫做温小柳，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柳州出生的。假如你是中国大陆来都晓得柳州最出名的是棺材木，我是在那里出生的。后来我们搬到广州，我有个弟弟温以壮在那里出生，他是在剑道神学院教书的，现在退休了。我家有四个男的，三个女的，我是第一个长子，爸爸给我的名字叫以诺，因为当时他觉得有负担，有感动，要去广西的宣道会的剑道神学念书，要服侍主，但是因为打仗没有办法，后来我出生他就给我改这个名字，叫我鼓励我与神同行，所以我的中文名字英文名字都是以诺，我的 passport 就是把以诺拼音 Y-E-E-N-O-C-K。 所以当牧师告诉我今年的题目是与神同行，我说好，那我就讲这个题目好，因为我一辈子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关于以诺，他是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与神同行的。我们回来看刚才念的弥迦书第六章，弥迦的名字就是有何人像神，他是一个先知，是跟以赛亚一样，是神差遣向南边的犹大国传讲神审判公义的信息。不过到后来他也提到神宝贵的应许，所以大家可能圣诞节都会听过念路加福音的经文，犹大的伯利恒啊， 你在诸臣中不是最小的等等等等啊，像这些经文都是耶稣没有降生以前700年神透过先知弥迦向神的百姓来宣告神的审判，然后后面还有安慰的话啊。刚才我们念的弥迦书的6章第8节，但是弥迦书6章的7节是针对当时神的百姓，他们因为在经济政治各方面有一段时期的安宁，所以他们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发达。虽然当时有外邦的君王军队给他们一些的压力，但是当时他们太享受在很多方面的成就，结果他们也按照迦南人他们所拜的偶像来离开神，背叛神。所以弥迦书6章7节里面提到一点事情，就是当时神的百姓他们所做的是非常的坏，因为他们有宗教的活动，有献祭的虔诚，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活却是违背神的旨意。大家听我念6章7节，弥迦书：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么？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念的：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原来当时神的百姓背叛神，他们有宗教的虔诚，有献祭的那一种的仪式，但是他们拜的是迦南地外邦的偶像，所以神差遣他的先知来代表神向他们讲话。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第8节的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善？就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期盼的。然后呢，更具体的把它提出来3点：第一个，行公义；第二，好怜悯；第三，传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心。英文呢就很简单， Do justice, love mercy, walk humbly， 就是告诉他们在外表的行为上不应当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有钱的人压榨贫穷的，当官的漠视他们所管制的，连祭司都是误导人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神向他的百姓，特别是属他的人，不要说所有世界上的人，这里说要行公义，当时他们的行为表现完全跟公义是相反的。所以这里很具体的，不笼统的把三方面具体的提出来，在行为上要行公义，在心态里面要好怜悯，然后呢 整个人生的目标就是与神同行。怎么样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掌管所有的事情的。这么高超伟大圣洁的神，我们要与他同行，就应当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那你说我们祷告，向神祷告，神也不在，我们向人传福音，人家会说你们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你们的神假若是这么厉害，你把你的神给我看，说假如我的神可以给你看的话，给你看，那这个神就是我可以主导他这里那里，要他放在这里，要他涂什么颜色，要他什么什么，这样的神不是我们敬拜的神。我们的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要与神同行，怎么样与神同行呢？要凭着信心与神同行。虽然我们没有看见神，但是我们因着信，就相信我们祷告不是打空气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传敬畏的心过生活，不是突然的。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服侍主，完全不像世人对我们的误会，觉得我们很无知很无聊。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第一要相信，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与我们同在，体贴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困苦，明白我们的处境，按照他的慈爱要怜悯眷顾保守我们的神。因为这个缘故，假若我们说要与神同行，一定要记得，虽然我们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虽然我们好像没有像旧约的时候神差遣天使向人显现，包括新约的时候向玛利亚向约瑟显现等等，但是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是凭着信心我们可以体会感受他的同在。因为这个缘故，一个要与神同行的人一定相信有神，而且这个神是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心意，明白他的旨意，来与神同行。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我们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本性，他的旨意，他的期盼，按照他的旨道，按照他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来与神同行。这个是圣经对我们基本的教导。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中文可以翻译作我们原是他的杰作。一个会画的一辈子可能画很多很多，但是一辈子可能只有一个两个杰作。这里的经文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蒙恩的人，我们原是他的杰作，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这样的杰作。那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很多中国人就会说啊，我们拜佛的要修桥，要补路，要吃斋啊等等，然后呢我们就盼望我们可以脱离 轮回的那个献祭，我们可以得到解脱等等等等。中国人常常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宗教，因为心灵有寄托，宗教都是教人为善的。有这样的误会，有这样的误解，圣经的教导不一样。我们神定一个标准，我们够不上那个标准，我们就是犯罪，违背神的律法，神的要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就是他的罪了。我们都晓得应当诚实的，不撒谎，我们应当不骂人，不恨人，不杀人。但是圣经说我们恨人的心里面恨的，虽然没有做出来，按照新约的标准就是杀人的。按照这样的条件来说，我们都是罪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是耶稣基督，完全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罪，承担我们在公义神那里的刑罚。所以我们不能靠行善得救，但是我们得救的人应当行善，让神在我们里面重生的那个生命清楚的在我们生活里面表现出来，这个就是行善。所以刚才弥迦书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求我们所做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传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成为他的杰作，就是要我们行善，是他预备叫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所行的就是 walk in him， 在他里面。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就更会清楚一点。反正这里很简单的题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因为靠行善，但是得救的人从神而来，有神的爱的生命，我们就应当爱神，也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该做的。然后呢，这里就说神预备我们就是按照重生得救的生命，按照我们是神的杰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具体的表现出来，这样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到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丰盛的恩典，四章一节，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因为我们是蒙恩的，蒙恩的人表现出来的应当是与蒙的恩相称。就是好像你去 店铺 去买金，他们会有个天平，这里放金，这里放砝码，两个要平衡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说，前面三章所讲在基督里面所蒙的恩典，第四五六章说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应当是相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因为我们是神在基督里面的杰作，叫我们行善，叫我们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按照在他里面蒙的恩典来好的服侍主。好，我们好像讲得很抽象，怎么与神同行，所以圣经就给我们很具体的先例，让我们去参考一下。下一个经文 Next slide please。 这里提到创世纪记载以诺活到65岁，然后呢这里提到他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人类历史里面寿命最长的，969岁。爸爸以诺就是 与神同行。这里经文提到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大家晓得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虔诚的人都去受愿，都要独身不结婚，这样的话可以专心来追求属灵的事情，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你看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有家庭有儿女，家庭儿女不能成为你一个指口说啊，我太忙，所以没有办法与神同行。以前很久以前，我一个教会牧会有一对新婚的夫妇，他们很期盼有小孩，邀请我牧师为我们祷告，我们有小孩，我就为他们祷告，提醒他们好好的靠主。过了半年，他们真的有小孩了，然后呢，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呢，他们就不来教会聚会了。为什么？哎呀，牧师，你明白了。我们来教会，当时我们还没有 babysitting 的，也没有一个 nursery， 好像这里这么方便。他说我带小孩来会吵闹的，不要喂奶也不方便，就不来了。后来怎么样探访他劝他，他都不来。求神给他礼物，就是他生下的孩子，但是爱了礼物以后呢，就不爱那个给礼物他的这位主。有很多人都会像这个情况啊，让我的小孩他们念大学啦，那我就可以来礼拜堂，现在太忙。这里不是说这样的，生了孩子有了家庭还是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这里说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就是他的生活，他的态度，他的价值观，他整个人生的目标跟神是配合的。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大家有这个油漆嘛，两个人一人一只脚绑起来，所以两个人三条腿，两个人要同心，不然的话会倒下去的，你不能太挤，要挡在一起嘛。大家明白哈，你玩个那个游戏就明白，与神同行就是要跟神配合。他说行，我就行；他要停，我就停。这个是与神同行。有了孩子，有了家庭，还是能与神同行的，绝对不能把这个成为一个借口。所以，以诺与神同行，很得到神的喜悦。神太欣赏他，结果呢，他不像我们，他是没有经历过死的，神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一章是信心伟人的一个名单，其中提到以诺，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为什么要把他接去呢？他跟神很好啊，太好，好到一个地步，神就免他经过死亡，就把他接去。希伯来书十章第五节特别很清楚说，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与神同行是要配合神的脚步，体贴神的心意，配合他的时间，做他喜悦的事情， 以诺这样的讨神喜悦到一个地步，神就说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你可以免。既然以诺生儿育女还是能与神同行，而且得到神的喜悦，而且被神特别的恩待他，让他不需要经过死亡的痛苦。我们再看下一个先例，你说那以诺特别，那挪亚呢？挪亚那个时代就更糟糕了，当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犯罪又作恶，到一个地步神要惩罚人类，所以才用洪水来灭人类。但是洪水没有来以前，神先在人类当中找到挪亚。这里说在当时的世代这么罪恶充满，公义的神要用洪水灭人的时候，他就看见挪亚的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呢，挪亚就预先告诉他，在山上花了100年的时间来建方舟。那个时候是没有现在有什么工具啊，有电的工具，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当时他每天在那里做方舟的时候，很多人会笑他，坐船怎么会在山上的，不会在水边吗？你是做什么的啊？圣经特别是后来有其他的经文，然后书里面讲到他是怎么样的忠心的按照神的指示，在洪水没有来以前来做这个方舟，结果把他自己一家八口还有当时所有的动物啊，各从其类的带到方舟里面去。这样的事情无论是时间很长，地点不对，做的方法人都觉得可笑的。圣经说他是传义道的挪亚，在神的面前得神喜悦。特别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挪亚与神同行，下面讲到他做方舟的地点的方式，整个次序等等，完全是按照神的指示，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用挪亚与神同行，让我们明白他的生活，他整个人生的方向都是按照神对他的指示。所以希伯来书叫做挪亚因着信，他也没有见到神像我们一样，但是他因着信蒙神指示的时候，他就带着敬畏的心按着神所指示的来做这个事情，结果全家蒙恩得救。大家晓得中国字汉字传这个 传字啊，左边是一个周，右边呢上面一个八，下面一个口啊，就是方舟里面挪亚一家八口蒙恩得救，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已经被灭掉，一家八口特别的得到神的指示，按照神的心意这个蒙救了。所以你不能说啊， 与神同行好像太抽象嘛，怎么样去做呢？现在我们看见以诺、挪亚两个实在的例子。那你说那是旧约的时候，我们在新约时代，那我们怎么样去与神同行呢？ Next slide, please. 这里我简单的用一些经文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样与神同行。第一个是凭着信心，因为我一早已经说了，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好像摸不到的，但是他是实在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那位为我们称身、降生为人钉在十字上的耶稣，还有我们所相信神差来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讲到这里，我用几分钟简单介绍一点，就是假若你是错信主的，不明白我们作为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相信的神是怎么一位神，按照圣经的教导，旧约里面很清楚让我们明白耶和华他是那个拣选亚伯拉罕救以色人出埃及为奴基家的那位耶和华神。旧约里面向我们显现启示那位创造万物的神，用洪水灭人的神。旧约里面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我们叫做圣父。然后呢，刚才讲到弥迦书，耶稣还没有出生已经预言，耶稣的降生会在伯利恒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旧约里面预言这位耶和华圣父爱我们世界上的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的罪。这位我们叫做圣子。耶稣来的时候说他是父所差来的，他来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讲七句话，其中一开头说父啊赦免他们，圣子向旧约的耶和华我们所相信的天父祷告，父他称呼耶和华神是父，所以他是圣子。然后呢，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向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信我，我要到父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会来接你们跟我一起。我要求父，圣子跟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因着耶稣的名差遣圣灵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人不能接受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能用圣灵的殿去犯淫乱。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就是圣灵的殿，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当中。若有人毁坏神的殿，这是哥林多教会，神必毁坏那人。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个别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能去犯淫乱。我们蒙恩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当中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我们是神的殿。圣经讲的神的殿有两个，一个是个别的信徒有圣灵住在里面，没有信主以前犯罪作恶，不会因着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宰杯自己。所以守圣餐以前，虽然人多可能花时间，我都邀请弟兄姊妹好好的审查，按照圣灵 光照我们，因为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卑、责备自己，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按照圣灵教导，我们相信的神是有旧约的圣父，有福音书的时候所讲的圣子，有使徒行传到现在为止的圣灵，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我用五分钟简单的给你解释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所谓一体是同一个神，他是无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权柄，但是向人显现的时候，有旧约的圣父，有福音书的圣子，有使徒行传到后来书信里面的圣灵。所以今天我花了五分钟介绍给你三位一体的真理。刚才我们讲以诺、挪亚与神同行，是旧约里面与圣父同行。我们现在呢是要与圣子、圣灵同行。所以呢，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现在投射出来，大家今天的经文很多，所以不一定方便打开圣经，无论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请念。所以再来，你们啊，刚才念的罗马书是一般我们洗礼的时候念的经文。我们基督徒受洗的时候要有浸池浸下去，我们在哪里牧师带我们洗礼的时候下到水里面，然后再上来。罗马书里面第六章就说，只做洗礼这个行动，下到水里再上来，就是预表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上来复活。只做这样的洗礼，在众人面前向大家做一个公开的见证，我们是与基督的死、埋葬、复活是认同的。这里罗马书里面提到这段经文里面说，当我们从水里上来，就好像基督从水洗礼复活，让我们因着基督重生得救以后呢，有新生的样式。这段经文里面呢提到叫我们一举一动，中文翻译作一举一动，其实原文就是同行，与耶稣基督同行。中文里面没有翻译出来，说我们只做洗礼，归入基督的死，跟他一同埋葬，让我们从他得救以后有新的生命，按照这个生命来与耶稣基督同行，与圣子同行，就好像父神用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的主继续的按照神父神的心意，在当时向人来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呢按照神的时候把他接到天上。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是按照父神的心意。同样的，我们蒙恩的人要跟耶稣基督同样的与他同行。刚才罗马书第四章，特别是中文没有这样的翻出来，但是下一个经文呢 就更方便了，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跟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一样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一开头应当有一个所以，把前面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因着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以后呢，我们就有重生得救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呢，让我们应当行在他里面。中文圣经没有翻的意思出来，遵他而行，其实是在他里面遵从他的心意来与他同行。大家头屑没有打出来，大家听我念罗马哥罗西书二章第七节，接下来就是就当遵他而行，接下来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增加了。二章第七节更清楚具体的说，在他里面，他是谁？就是第六节接受的主耶稣基督。用两个比方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在他里面与他同行。第一个比方，生根就产生树、花、草、树，上面看的没有看到根，根在里面的。所以既然我们信耶稣基督得救以后呢，我们就好像花草树木那个在下面看不见的根，在耶稣里面生根。所以为什么说在基督里面与他同行，就是在他里面那个整个树木的基础，那个根是在下面。我们蒙恩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根是在他里面。还有建造就是好像盖房子，下面的根基是看不见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我们既然接受的基督，从他那里得救，我们就应当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然后呢让我们的信心坚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与神同行，不光是旧约里面的以诺、挪亚与圣父同行，我们应当是蒙恩得救，在基督里面我们要与他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所以为什么人读圣经要明白他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神的话语供应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可以成长，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让我们的信心增长。这个是我们与圣子同行的一点。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请投射出来。这个经文比较长一点，加拉他书里面第五章。大家留心看五章十六节，就当顺着圣灵而行。第十七节十八节，就被圣灵引导。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二十五节，靠圣灵行事。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刚才我们讲旧约里面的挪亚、以诺与圣父同行，刚才我们看的罗马书、哥罗西书是在圣子里面与他同行。 这里加拉太书里面帮助我们要明白与神同行要与圣灵同行，这里很清楚很具体的啊。我只有五分钟，我就简单介绍这段经文好了。第一，我们明白圣灵是圣子离开世界以前向我们应许的，他要求父，父就差遣圣灵保卫士，叫他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蒙恩得救的人有圣灵在里面，不蒙恩得救的人不是靠圣灵能重生得救，也不能靠圣灵来行事。但是很可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是带领我们进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圣灵要叫我们得自由，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圣灵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宰备自己。我们蒙恩的人就要顺从圣灵来与圣灵同行。圣经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做基督徒要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他会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透过圣经与我们讲话，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圣灵是圣洁的，圣灵的带领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呢很简单的说，第22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很清楚列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仁爱喜乐，第22节仁爱喜乐是内在的特色，基督徒因着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表现的在里面是仁爱喜乐。然后呢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个是跟人相处的。然后呢行为上具体的就有信实温柔节制，这里讲到一个随从圣灵过生活的人，他的生命的特质就有这里的三类。不过以前我小的时候老师教主日学告诉我，圣灵的果子第一个仁爱，第二个喜乐，第三个第四个，乱讲不对。因为这里说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是一个数级不是数量，是一个本级，猫有猫的样本级，狗有狗的样子啊，是它的本级。从圣灵随从圣灵的引导，这里提到很具体的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16节18节。然后呢25节靠是圣灵得生，这样的基督徒就会接触这种属灵的数据。所以不是一个果子又加一个，不是，是一个整体的本质上的。但是假如你不随从圣灵呢，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两个力量，一个是从神来的圣灵来的力量，一个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传留下来罪恶的性情，圣经用情欲用肉体来描写。所以肉体的事情呢，大家留心看第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奸淫、污秽、迟当、拜偶像、邪术等等等等，这里分开不同的情况。 是一个让肉体堕落败坏的性情主导我们生活的，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倒过来顺从圣灵呢，就会接触这里不同的数据。所以这里提到一点，就是圣灵与肉体彼此是相争的，这两个是一个正跟邪，光明跟黑暗，属神还是属魔鬼的两个力量，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所以临结束的时候，我提醒大家，每天我们在祷告读经灵修的时候，安静在神的面前，学习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讲话。假如我们常常在圣灵引导以下，靠圣灵行事，顺从圣灵，所以16、18、23节都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就不会属肉体，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呢，现在讲好像很抽象，但是你可以每天灵修祷告的时候向神开放，听从圣灵在心里面微小的声音。有些时候你要去犯罪，圣灵会叫你想起圣经的话，就不敢。圣灵会告诉你，你是属神的，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是神的儿女，就应当行事为人，不像魔鬼的儿女。像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讲话。所以与神同行是顺从圣父、顺从圣子、顺从圣灵，是每天24小时，每一个礼拜7天，每时每一刻，我们都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让圣灵引导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是圣洁的，都是讨神喜悦的，都是合乎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是与神同行。我在说爸爸给我的名字，从我念主日学晓得以诺是谁，我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学习与神同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来做基督徒里面体验的，绝对不抽象，很具体的来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样的话，我们就体贴神的心意，走在主的旨意里面，来与神同行。我们一起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让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就不放纵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让我们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来讨你的喜悦，在人面前成为美好的见证，在主的面前能讨你的喜悦，好像以诺与神同行得蒙你的喜悦，把他接去永远与你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是与神同行的生活，让别人看见我们与神同行美好的生活，能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愿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委身交托，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由运行，成就你美好的旨意。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名求，阿们。